天上星星多，一颗又一颗，地上娃娃多，一个又一个。天上的星星在眨眼，地上的娃娃在做什么？
嘿，我在听睡前故事呢。
给想象插上翅膀，让爱走入你的梦乡。睡前故事，
小朋友们晚上好，我是冰洋姐姐。睡前故事的时间到了，赶紧听故事吧。
嗨，小朋友你好，我是哒哒，小河马哒哒，我要和小朋友一起收听睡前故事。小朋友的睡前故事，我的睡前新童话。嘟嘟嘟，
小河马睡前新童话由全国优秀出版社接力出版社特约播出。
啦啦啦，
骆驼和仙人掌。茫茫无垠的沙漠，骆驼像哲学家一样，一边踱着步子，一边沉思着。沙漠里没有水，没有草，有时候还会风沙漫天，难辨方向。骆驼总是坚韧不拔地向前走着，走着。一天，骆驼在沙漠里发现了一颗仙人掌，他惊异地停步问道：小东西啊，你怎么能够在干燥的沙漠中生活？仙人掌笑着反问骆驼：
哎，大个子，你怎么能在沙漠中行走呢？
我嘛，因为我能在沙漠里吃苦耐劳，经过长期的锻炼，我形成了适应沙漠生活的特性啊，所以我可以在沙漠里行走。你呢？
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吗？就因为经过长期的锻炼，我养成了抗旱耐渴的习性，形成了适应沙漠生活的特殊技能啊，所以我能在沙漠中生活。
哦，是这样啊，可是你为什么满身是刺呢？
仙人掌听到骆驼问他这个问题，他回答道：
就因为我满身生刺，才不至于被动物们吃掉啊。刺是我的叶子，这样的叶子不会使身体里储藏的水分蒸发掉，所以我也不用在沙漠里害怕干旱，这样才能活下来嘛。
骆驼听了点了点头，他带着敬意绕过仙人掌向前走去，他继续沉思着。不错，凡是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，那都是经过无数次的磨练，具有百折不挠、战胜一切的意志的呀。
小朋友，刚才你听到的是骆驼和仙人掌的对话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做呢？小草为了长大，可以推开沉重的巨石。鱼儿为了寻找食物，会逆流而上。在漫无边际的大沙漠中，只有骆驼和仙人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。小朋友，你也要像小草和仙人掌那样，成为生活的强者，好吗？好了，孩子们，欢迎你接着来听睡前故事。下面的这个故事名字是《森林里的老妇人》，这是一个格林童话，一起来听吧。从前，有个贫苦的小女孩，她是一个女仆。有一次，跟着他的主人家一起穿越一片大森林。当他们走到森林中间的时候，
突然从树丛中窜出一群强盗，见人就杀。小女孩害怕极了，赶紧从马车上跳了下来，藏在树后。她躲过了强盗，但是她目睹了眼前的这场灾难，她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我怎样才能走出这林子？林子里没有其他的人，我肯定会饿死的。
于是，小女孩四处乱走，想找一条出去的路，可一切都是白费力气，森林太大，她迷路了。
晚上，他坐在一棵树下，祈求上帝的保佑。
这时，一只白鸽飞了过来，嘴里衔着小金钥匙。他把钥匙放在小女孩的手上，然后开口说话了：“
你看见那棵大树上的小锁吗？用这把钥匙去打开它，你就会得到足够的食物，不会再挨饿了。”
于是小女孩走到树前，打开了树上的锁。她发现树里有个小盘子，小盘子上盛着一杯牛奶和香香的面包，她便美美地吃了个饱。吃完饭，她又说：“
啊，我好累呀，要是能有张床睡觉该有多好啊。”
他刚说完，白鸽又飞了过来，嘴里叼着另一把小金钥匙。
打开那边那棵树，你就会得到一张床。
于是小女孩又去打开了另一棵树，她真的发现了一张精美无比的床。她立刻感谢上帝的保护，便躺下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那白鸽又飞来了，嘴里又叼着一把金钥匙。
打开那棵树，你就能找到衣裳。
小女孩便打开了树，发现了好多好多的漂亮衣服，都镶嵌着金银珠宝，比公主穿的还要漂亮。从此，她便住在森林里。那只白鸽每天飞来飞去，给它带来各种各样的好东西。这种生活多美呀！有一天，白鸽又飞来了。这次它说：“
你能帮助我吗，小女孩？”“
哦，十分愿意。”小白鸽继续说：“
我要带你到一间小屋子里。里面会有一个老妇人坐在火炉边对你说你好，但是你千万别回答她，不管她做什么，你都从她旁边走过去。再往前，会有一扇打开的门，走进去，那儿有各种各样的戒指，非常漂亮，也很名贵，但是别碰它们，只找一个普通样子的，拿到后赶快回到我这里。”
小女孩便走到了小屋前，那儿果真坐着一个老妇人。她盯着小女孩：“你好，我的孩子。”小女孩没有搭理她，径直打开了门。“
走开！”
老妇人一边嚷一边来扯她的衣服，想抓住她。“
这是我的房子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进去。”
小女孩也不说话，挣脱她径直冲进屋里。屋里的桌子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戒指，在她的眼前闪闪发光。小女孩翻遍了所有的戒指，想找出那只模样普通的，但是她没有找着。她找啊找啊，这时候他突然留意到那老妇人手提一只鸟笼，正准备偷偷摸摸地溜走。小女孩马上走过去，夺过鸟笼，举在眼前仔细一看，原来里面有只小鸟，嘴里 正叼着一个模样普通的戒指。于是他拿上了那枚戒指，高高兴兴地跑了回去。小女孩靠在一棵树上，静静地等候小白鸽。她以为小白鸽会来取戒指，可他没有来。他就这样一直靠树站着。这时，他只觉得树又软又松，树枝也垂了下来。突然，树枝变成了两只手臂，一下子抱住了他。小女孩扭头一看，原来她靠着的树竟然变成了一位英俊潇洒的年轻人。他就这样抱着小女孩，深情地看着她。谢谢你，是你破除了巫婆的法术，把我救了出来。她把我变成一棵树，每天我还得做两个小时的白鸽，只要她掌握这枚戒指，我便没法恢复人形。接着，那些被巫婆变成树的仆人和马都恢复了原形。原来，这个年轻人是位王子。王子把小姑娘带回了王宫。从此，小姑娘过着幸福又快乐的日子。
小朋友的睡前故事，哒哒的睡前新童话，
好故事我们一起听哦，欢迎继续收听睡前故事。
妈妈，猜猜我有多爱你？
你不知道？
从地上一直到月亮那么远。
啊，真的？那你知道吗？我爱你啊，从地上一直到月亮上，再从月亮上啊回到这里来。
亲亲的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高山，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，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。亲亲的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海洋。
小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睡前故事节目，下面啊我要为你带来的是三个丹尼斯的故事。还记得昨天你听到哪儿吗？昨天啊，你听到装修工人终于来了，看样子很快就会开工，小房子会变得更漂亮的。丹尼斯的奶奶和妈妈为三个丹尼斯准备了三个背包，让他们去旅行。这一定又是一段好听的故事。不过我想你现在可能更关注装修工人是怎样开始工作的吧。三个装修工人把三把梯子靠在墙上，取下三个背包放在花园里。妈妈对装修工人说，
你们总算来了，我们从昨天起就一直在等你们呢。
你们是不是在森林里迷路了呢？
威罗尼卡问道。
是的，不过不是在森林里迷路，而是在草原上迷路。我们马上就开始工作。
高个子装修工人回答。
中等个子说，对，我们马上就开始。
是的，我们马上开始。
当小个子话音刚落时，奶奶喊道，
先请等一下，我必须要先跟我们三个丹尼斯讲一下。
奶奶急忙跑进了房间。他找到了老丹尼斯和他画的水牛，也找到了大丹尼斯和他画的驴，还找到了小丹尼斯和他画的蜂群。老丹尼斯问他，
瞧，夫人，我的水牛是不是很威武啊？
妈妈，请看，我的驴是不是很漂亮？
奶奶，来，你喜欢我这群蜂群吗？
奶奶看了看老丹尼斯、大丹尼斯和小丹尼斯的画，然后她说，
你们肯定
费了不少力气吧。
然后他看到了那三个装涂料的桶，那些桶已经空了。奶奶忽然双手抱住自己的头，大喊了起来：
哦哦，天哪！哦，你们把涂料全都用光了，明年我们用什么来涂花园的大门、信箱还有小板凳啊？
三个丹尼斯低下了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奶奶又接着说：
等你们旅行回来，我们再接着说这件事情。现在你们先走吧，免得在这里影响装修。别忘了带上花园里那三个背包，那是我们专门为你们准备的，里面装满了吃的。另外，把你们画在墙上的动物也带上。
老丹尼斯说：
我们会这么做的。
对，我们就这么做。可是奶奶，我不想，我不想去旅行，我还想给鸟窝撑伞，保护那四只鸟蛋别沾上涂料呢。
没等奶奶回答，维罗妮卡从窗户探出头来说：
我看你还是一起去吧，我来给鸟窝撑伞。
老丹尼斯第一个走出了房间，跟在他后面的是绿色的水牛。水牛又高又大，差点儿就卡在门口出不来了。水牛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儿。跟着走出来的是大丹尼斯，他带着他的红色的驴子。驴用嘴扯下一朵雏菊吃了下去，他的蓝眼睛闪动着温柔的光。最后走出来的是小丹尼斯，他头顶上飘动着一团蓝色的云，那是他的蜜蜂群。大丹尼斯把三个背包放到了驴背上，小丹尼斯呢，在蜜蜂群的中央推开了一个圆圈圈，否则他连步子都很难迈开呀。老丹尼斯把张开的手指伸进了水牛的鬃毛。
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
于是三个丹尼斯分别向奶奶、妈妈、维罗妮卡和装修工人告别，走出了花园。他们穿过了草地，当他们走到森林边上时，又回头看了一眼他们那温馨可爱的小房子和花园。老丹尼斯说：
现在装修工人应该已经开始工作了。
大丹尼斯说：
当所有房间都粉刷一遍后，我们温馨可爱的小房子会更漂亮的。
小丹尼斯则撅起了嘴，他把一只落在他鼻子上的蜜蜂吹走，然后才说：
但愿驮着三个背包的驴子别像这只蜜蜂一样跑了，我在旅行时总会肚子饿的。
三个丹尼斯现在走进了森林的深处，小鸟在树枝间跳跃着、穿飞着、做着游戏。当他们快走出森林的时候，迎面走来一位伐木工人。当他看到三个丹尼斯的时候，吓得手中的长柄斧头一下子落到地上了。他喊了起来：
哦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红色的驴子，还有蓝色的蜜蜂群。
难道你没有看见我的水牛吗？
我没有看见什么水牛啊。
伐木工人看不见水牛毫不奇怪，因为水牛是绿色的，和森林的颜色一样，就像散落在大树之间的那些灌木丛。伐木工人继续说：
哦，很抱歉，我没有看见什么水牛，不过我看到了两个红色的咕噜咕噜转动的大圆球。
哦，哈哈，告诉你吧，这就是水牛的眼睛。
老丹尼斯很自豪。森林旁公路上，一辆黄色的客车掉进了路边沟里，开不出来了。所有的乘客都在拉一根绳子， 绳子的另一头系在前保险杠上，但是无论大家怎样用力，客车仍然是一动不动。就在这时，三个丹尼斯已经来到公路上了。客车上的乘客先看到的是一团飞扬的尘土，原来呀，是水牛的蹄子把公路上的尘土都给掀起来了。跟在老丹尼斯后面的是水牛，水牛后面的是大丹尼斯和他的驴子，小丹尼斯走在最后面，一团蜜蜂簇拥在他的前后。老丹尼斯和水牛停了下来，当尘土落下后，客车的乘客们都吓得丢掉绳子逃到沟里去了。老丹尼斯把绳子拴在了水牛的身上，水牛开始呼哧呼哧地喘气儿，并且用它的蹄子不停地刨着地。老丹尼斯在一旁喊：
加油伙计，加油！
大丹尼斯也喊：加油啊！小丹尼斯呢，却把食指放进了嘴里，一声也不吭。紧接着，水牛一下子把黄色的客车从沟里拉了出来，乘客们纷纷从沟里爬了上来，他们都在欢呼：好极啦，好极啦！他们好奇地抚摸着大水牛。客车司机想送给三个丹尼斯一些火腿肠作为感谢。老丹尼斯指着驴背上的三个背包说：
哦，不不不，谢谢，我们自己带着火腿肠和腌黄瓜呢。
大丹尼斯说：
是的，我们把家里半个食物储藏间的东西都带来了。
小丹尼斯把食指从嘴里拿出来问：
请问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打开小背包呢？
哦，小丹尼斯，等我们走到对面那个小山头上，就开始休息，吃东西，好吗？啊，一边欣赏美丽的风景，一边吃饭，该有多美呀！
老丹尼斯刚说完，大丹尼斯便附和道：
是的，爸爸，您说的可真对。不过，对我来说，就是没有美丽的风景，吃饭也会挺香的。
小丹尼斯把手插进了裤兜，他说出了自己的观点。他们走下了公路，沿着一条小路开始爬山。小路的两旁都是美丽的葡萄园。老丹尼斯迈着大步，大丹尼斯迈着中步，小丹尼斯迈着小步。老丹尼斯和大丹尼斯带着他们的水牛和驴子先爬上了山顶，他们回头看着小丹尼斯，小丹尼斯开始奔跑起来。当他终于跑到山顶的时候，他说：
哦，我饿死了。
哎，我也饿了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放下背包开始吃饭吧。不过，我说你们先往山谷里看一下，那边有很多灰色的驴子呢。
三个丹尼斯默默地看着山谷里吃草的驴子，大丹尼斯的红色驴子也伸长了脖子，跟着往山谷里张望。三个丹尼斯好不容易来到了山顶，他们现在在朝山谷里望，那儿有一群驴子，对这些驴子，他们会发出怎样的议论呢？小朋友，明天欢迎你接着来听三个丹尼斯的故事。好，让我们谢谢电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提供好听的故事。
星星眨眼了，月亮打盹了，宝宝该睡觉了。我有点困了，我要睡觉了。
乖宝贝儿，快睡觉吧，姐姐也要去睡觉了。冰洋姐姐希望你们很快地进入甜美的梦乡。每天睡觉前，记得要和姐姐一起刷牙， 还要和爸爸妈妈说一声晚安。小朋友们，祝你晚安。